相信大家都看过《士兵突击》，这是一部十分优秀的军旅题材电视剧。许三多参军之前，在父亲许百顺打击式的教育下，目光呆滞，胆小懦弱，话说不好，甚至不敢正眼看人。如果不是班长史进把许三多带进了队伍，那么后者的一生就已经定型了。这就是心理压力对一个人人生的影响。再说回企业管理，如果老板是一位情绪容易失控的父母，一如许三多的父亲，那么员工可能会变得谨小慎微，时刻提心吊胆，害怕老板发飙，进而就会把绝大部分精力花费在琢磨老板的心思上，想方设法让老板的情绪能够保持在爆炸点以下。这种情况一旦形成，便会影响各个环节的工作效率。比如员工提出了一个方案，被老板出于某些原因否决了，员工极有可能把老板的行为解读为一种批判、指责或否定，就如同被父母批评、吓到的孩子一样，从而影响接下来的工作。大家设想一下，一个充满压力的工作环境，一群主要心思不在工作上的员工，再加上一位易燃易爆的老板，企业的前景会怎样呢？大脑皮层是老板。如果老板成功控制了杏仁核，以大脑皮层主导与员工的互动，老板就能够表现出足够的通情达理和善解人意。当老板能够体谅员工的困难与不足，并给予及时的鼓励和帮助，自然就会营造出一种低压和舒适的工作环境。这对员工大脑皮层的发育也是非常有益的。他们不用在取悦老板这件事上花费精力，工作积极性和上进心都会被极大的调动起来，也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到自身成长和工作上。一个大脑皮层活跃的员工能为企业带来的价值远不止他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他们往往可以与其他人建立积极友善的关系，为他人以及整个团队带来有促进作用的正能量。更关键的是，如果仔细观察这类人，你会发现他们永远在提出新想法、新方案，攻坚克难的路上也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在人类大脑边缘系统的构成中，杏仁核只是不起眼的一个小部件，然而它带给人类的影响，愤怒、贪婪等负面情绪的产生却是巨大的。杏仁核就像是一头无意识的野兽，如果人类攥紧缰绳，就可以成为它的主人，否则就会被反噬。由此可见，对一位时刻能影响员工、公司发展和前途的领导者来说，控制自己的杏仁核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大脑皮层更像是一匹驯顺的坐骑，在不被压制的情况下，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积极情绪，比如刚才提到的幽默感、好奇心、逻辑等。因此，一名合格的管理者或者说成熟的领导者，一定要做到自我掌控，控制杏仁核，用大脑皮层做事。读懂人类误判心理学，掌控大脑思考系统。人类误判心理学是领导力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让我们懂得了一些日常工作中难以察觉的错误想法。以它为桥梁，管理者能够更好地触达员工的心理领域，从而在员工出现各种问题的时候，能够迅速洞察到根本原因，并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法。方法一：感受慢的优势。《思考快与慢》一书由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撰写，系统化、体系化地梳理了人类误判心理学的知识和内核。这本书在面世后的10年时间里，成为美国几乎所有与心理、领导力、自主类畅销书的理论支持。卡尼曼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理论，即人类的大脑有快与慢两种运作方式。快是指无意识的系统一，它能够基于我们已有的经验、记忆、本能等元素，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迅速的判断，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下意识的反应。但系统一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者，而且顽固地坚持眼见即为事实的理念。此外，恐惧、贪婪、乐观、偏见等心理或情绪也会严重影响系统一判断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慢对应的是系统二。系统二之所以慢， 是因为他会调动注意力来解读、分析眼前的情况，然后才会做出决定。慢的优势在于，它给人们留有足够的思考时间，保证了批判性思维的全面性、公平性、勇敢性和科学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决定的准确性。因此，大家在培养批判性思维和领导力时，应当更多地调动系统二去思考，而不是任由系统一掌控大脑。在讲领导力课程的时候，我一直和学员们强调，掌控领导力的一大前提是具备深刻的自我反思能力。同时，我也强调，反思并不意味着持续不断地给自己挑错，甚至过度的自我贬低或自我指责。换句话说，在反思时，我们需要以系统二作为主导，不能让心直口快的系统一批评我们。用杏仁核做事的人，他们反思改变的节奏大多是，首先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自我批评，之后是制定改正措施。一般而言，也会立一个 flag，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接下来，他们会进行下一轮的自我反思，又立 flag， 然后又一事无成，如此循环往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受到太多他人的批评或消极评价，进而把反思、定目标当成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而不是自我进步的阶梯。真正有效的反思应该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意识，即察觉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第二步是接纳。我想要强调的是，很多受系统一支配的人会下意识地抵制问题，或者为问题的存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欺骗自己。如果我们连接纳、承认都做不到，那么即便问题解决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鼓起勇气接纳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同样是批判性思维勇敢性的一种体现。第三步是尝试，要不断的尝试，一种方法不行就换另一种，直至问题得到解决。给大家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戒酒。有一个人尝试了很多办法戒酒，但是最后都失败了。然后他跑去和医生讲自己失败了，戒不掉。医生的高明之处在于，并没有评论他失败的原因，也没有讲人生和健康的道理，而是直接给了他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承认戒酒失败，就此放弃。第二个选择是接纳已经失败的事实，但要再接再厉，继续进行尝试。这个人选择了第二个建议，最终戒酒成功。我们能学会任何一项技能，做成任何一件事，其实都来自不断的失败，不断的站起来继续尝试。试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学走路的时候，摔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因为怕疼就选择放弃，很可能一辈子也学不会走路。再比如，学习一门语言，可以肯定地说，中文绝对是全世界最难学的语言之一。英文只有26个字母，无非就是不断的相互组合，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中文仅常用字就用3000多个，不同的汉字相互组合又有不同的含义，所以很少有外国人能把中文学得特别透彻。通过这个对比，我们可以从某种角度来解释一种现象，即学校里很多孩子之所以学不好英文，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系统一在孩子接触英语的第一时间就告诉他们英语很难学，而家长和老师的批判也增加了他们对英语的抵触心理，因此学着学着就放弃了。孩子学走路、学英语是这个道理，延伸到企业管理者在学习经营、培养领导力的时候也是如此。对此，我们可以把系统一、系统二与杏仁核、大脑皮层对应起来理解。如果管理者以系统一思考问题及快速的下定论、做决定，必然很难做到全面和客观，而此时受杏仁核控制的负面情绪也会扩散。比如，很多管理者会因为某一次工作失误或者某一阶段的工作失利，就认定一个有前途的员工能力不足，进而对他产生厌恶，甚至开始打压，这对企业的发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管理者自身领导力的提升也将遇到巨大阻碍。因此，在培养领导力这件事上，系统一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 可以让我们时时自省反思。相对应的系统二才是主力武器，它让我们保持冷静，专注思考，进而促进大脑皮层的发育，最终成为一名大脑皮层式的老板。方法二，过滤干扰信息，坚定自己的信念。很多人读过《穷查理宝典》，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查理芒格提出了25种很常见但又不易察觉的错误心理，比如普通的股民之所以很难赚到钱，就是因为任由杏仁核作威作福，从而被市场变化带来的恐惧所掌控，看到股票下跌时根本不敢进场。但是实际上，空头掌控股市时或许才是购买股票的好时机。当然这只是妇孺皆知的道理，也就是低买高卖，到了用真金白银操作的时候，股市又变得变幻莫测，难以琢磨。因此常见的情况反而是高买低卖，所谓的韭菜就是这么诞生的。因此如果想在股票市场中赚到钱，就必须有像查理芒格或者巴菲特一样的粗神经，他的典型特点就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们很少被市场或环境影响，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即使在被质疑的时候，比如在2007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整个科技股市场的上涨势头非常迅猛，巴菲特却不为所动。当时他手里持有的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多只股票表现平平，因此出现了一些风言风语。但是在度过涨跌起伏的周期后，大家才猛然发现巴菲特的年收益高达 19%。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这条坚持自我的路一直走了50多年。巴菲特跨越涨跌起伏周期的行为就是我们常讲的穿越周期。大家一定要明白，做到穿越周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最关键的就是保持心态平稳，不被市场短期走势、他人的判断以及其他纷杂的信息所干扰。简单来说，可以用9个字概括：坚持自我，不盲目跟风。著名主持人曹可凡老师之前对我做过一次采访，在交流的过程中，曹老师对我说，樊登读书跟上了知识付费的风。我马上纠正说，我们不是跟上了这个风，而是创造了这股风。樊登读书从来没有盲目跟随过什么趋势，我们一直坚持地走在自己的路上。可能有人会说，跟随已有的市场趋势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我是承认这种观点的，因为通过这种方法成功的案例确实很多。但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一个认知误区，幸存者偏差，大家只看到了活下来的公司，却不知道倒下去的其实更多。所以我才会强调，企业管理者一定不能有跟风思想。没有人知道市场的波峰和波谷会在什么地方生成，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守自己的信念，做自己该做的事。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慢和坚定自我其实是相辅相成的。纵览所有能够为人称道的成功，很少有一蹴而就的。换句话说，伟大的事业需要长久的努力和坚定不移的信念。穿越股市周期如此，培养领导力管理好一家企业也是如此。人类误判心理学的巨大价值在于，它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自我、反思自我的模板，让我们明白错误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放大镜，帮助我们发现企业、员工存在的问题。这里要强调一点，发现他人问题的初衷和目的是找到解决方案，对相关内容加以改善，而不是以问题为把柄去批评、打压他人。归根结底，人类误判心理学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提醒器，督促我们多使用系统二，慢而坚定地走自己的路。